话题啊，现在如果让我来讲，确实一点新意都没有啊，因为这个房间这个像老苏还有好多朋友提出来这个要求啊，我简单谈一下。当然这个啊，我谈可能与收集资料有一好多关系，这个可能大家也看到好多资料上面讲的也比较细，但是呢我结合我这几年啊在第一线所看到的啊和临床这个经验这一块再结合一下啊谈一下啊，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呢，希望这个房间的朋友呢给予指正，提出批评。首先呢我要谈禽流感到底它是什么样的病毒，因为谈禽流感大家都能说这个病禽流感，什么是禽流感，可能有些资料上是这样写的，它是由 A 型禽流感病毒引起的，确实是这样。它属于哪一个科呢？它属于正黏病毒科，它形状啊有杆状，有球状，有长丝状，根据病毒的它这个核蛋白和基质蛋白抗原性的不同，可以将它分为 ABC 三个系列型。这个 BC 型两个啊，它对人这个致病啊它几乎没有。A 型对人和猪和家禽它可以造成致病啊。禽流感它属于 A 型病毒这块啊都讲到这儿。但是呢根据这个禽流感病毒下进这个细菌型呢，它可以分为 H1 到 H16 个命名。神经氨酸酶 HA 可以发炎释放，一到可以分别 N1 到 N10。 我们常谈 H1 和 H9 它定义就这样来的，所谓说的 H1 到底什么是 H1，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可能以前大家说 H1-4 现在来一个新的这个读书啊，到底 H1-4 是怎么来的，现在我给大家已经讲也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了啊，有不懂的可以打一下字啊。但它传染源就是病情，也就是带毒的野情，还有带毒野情啊，就非情。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这个消化道、胃道，还有这个损伤的皮肤黏膜，尤其是这个眼结膜这一块，它的这个禽流感病毒潜伏期很短的，短到几个小时甚至到三天它不等。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个病的时候，你刚发现它已经成爆发性了，有的时候你三天以后啊你还看不到，所以它这个潜伏期是不等的，有关通信是几小时到三天不等。这情况啊，有时啊他这个爆发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就开始爆发，而他体温有共性，他体温就是43度多一点，甚至42.2 到 43.3 到 44.3 这个之间，一般他不会低于43度，最高不会超过45度，44度稍多一点。这个如果发现你自己的鸡如果出现这个高烧症状啊，我建议大家拿一个温度表可以查一下体温，如果体温上到43以上，你可以大可不必怀疑它与禽流感这有关系的。它外观症状啊主要是精神沉郁、食欲降低，这个鸡冠和这个肉染啊比较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肉盆发黑，母鸡产卵突然下降或者停止，头部水肿，眼结膜发炎，大量流眼泪， 同时呢，伴有不同程度的呼吸道症状，包括咳嗽、打喷嚏、气管罗硬、像破锣声硬，甚至呼吸困难。有的鸡发现有神经症状，发病出现惊厥，那个鸡啊一颤一颤的啊，瘫痪了或者盲眼，它看不见。有时它那个脚关节啊撑着地，肿胀大的像就像那个滑膜性结膜炎一样啊，那个关节炎一样啊。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要如果是解剖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脚层下面出血，因为它堵住感染那个不同啊，致命力也不同。它如果堵住那个看是哪种堵住，现在我们市场可能就是广幅来说就H1和H9两个堵住，现在有H7这个传说，现在国家还没一定，我现在不再说这个。但是啊，他这个死亡率啊 H1E 这我不说了，已经很高了，大家都有认同。 H5N1 跟 H9 啊，他这个感染后的致病表现绝对不同。这里如果我再详细说的话啊，大家可能有人就说我把门弄死，所以这块详细我都不再谈了。我谈一下啊这个禽流感它的病理变化。如果我现在讲，如果按课本上讲的话，可能大家听不懂，所以我把它翻译成白话文，翻译成我们俗语。有些时候可能翻译不对啊，希望大家理解。它这个全身啊，它这个腱膜，就是你解剖开以后，打开腹腔以后啊，你应该看到各个那个器官内啊，都有那个出血点。尤其是机位，这个机位它这个连接附近的这个腺位啊，黏膜表面一定要看这个啊，腺位黏膜啊，机位角层下这几个地方出血特别严重。胸骨内侧、胸部肌肉、胸部脂肪和心脏啊，均有散发性的出血点。一定啊，在这个时候有些如果高烧那个病啊，他那个胸部都有些变形。如果在房间里边有好多急诊兽医，他这个临床应该看到那个胸骨那个变形特别严重。有的时候啊，那这个怎么形容啊？但那个有时间我可以把这个照片啊给他传一下，我发到这帖子上啊。在许多这个病中啊，他这个病情较轻，病毒不明显的，这个他内脏可以看到可塔性这个炎症，尤其那个纤维素那块特别严重，像一些型的浆液纤维素这一块，对，还有那干瘤炎症，尤其输卵管这一块，你可以看那个小结节，气管它有些水肿，部分水肿。如果谈到这里啊，我想再怎么说呢，这块儿谈这个流感，这因为这病例变化其实好多啊，根据各个地方不同，感染那个病毒毒株它那个致病力不同，表现症状也不一样，大同小异，内脏变化几乎就这样。对养殖朋友来说呢，这块儿我如果再细讲的话，对你们来说可能就是靠经验来判断了。所以说这临床兽医他在这会儿里经验要比你们丰富，所以有时候啊还是在判定不清的情况下，还是需要找一下临床兽医啊，他来判断一下，主要是多见的太多了。好，我讲到这儿啊。再一个那个我讲点题外话，现在啊这个 H5N1 呢，它危险性很高的，它不同于 H9， 不过最近的传染咱这个市场又因为变异成 H7， 有好多这个地方专家啊，也这样讲，各个地方这个学者专家啊，各个地方也在这个说这个事儿。在这里我不能不负责任的乱讲 ，H7 到底有没有呢？国家实验室还没有这个认证，也没有公布，这块我不谈。无论禽流感这个病毒如何变异，其实咱国家对它这个防范其实 也做成一定的成绩。比如去年这个在咱防疫中呢，也看到疫苗对它的这个有效性，好多这个地方用 H 这个 H5N1 哈尔炎啊，这个一般的 H1N1 啊，还有这个九价吧，我具体不太说了，可能都知道，确实达到一定的理想效果啊。可以说有的地方爆发起来以后啊，哎，这个疫苗注射以后确实没感染，就是感染了也是一过性的，这症状不太严重，就说明咱疫苗起到一定的防范这个效果了。但是我们国家对它的研究和防范呢一直没有松懈，比如去年我们这个研究中啊，这个也出现一个新的东西，禽豆二联，也就是禽流感与鸡豆，它这个是以这个鸡豆子载体，然后接种形成接种这个流感，紧接着退出这个新冠和这个流感这一块，这二价。我着重讲一下这个新流二联这一块，因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我在临床用这个啊，用的比较广泛一些，效果也达到比较理想。禽流二联不是说它不好，因为各种原因啊，可以跟这个用这一块呢用的比较少，没有发言权。这个禽流二联呢，对这个养殖户啊，确实是呢给了他第二次这个养殖保险。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如果哪一次的流感里边上来，谁都看到可以看到有心理表现，到底是不是心理，到底是不是流感，谁也说不出来，必须经过实验室这个化验。但是咱们基层啊，有谁有这么多的这实验室来得到这样的这个鉴定呢？不可能。所以禽流二联都解决这个问题了，无论你是禽流一，无论你是流感，我们接种你禽流二联。但禽流二联我在这插几句这个嘴啊，禽流二联首次免疫，我建议必须是边缘 DB 注射的话啊，效果不是很理想，边缘 DB 才通过黏膜，它这个就是大量活毒在体内繁殖，我这样简单一句话就是黏膜性反应啊，黏膜性结核。它这个跟这个疫苗，也跟 H5N1 这个疫苗反应，这个防疫这块儿又有一定区别，它这个是体免疫。这我又不太细讲啊，再细讲可能有点大家都可能笑我了啊，我都不讲了。但是你说这个 H5N1-4 啊， H5N1 跟这个禽流二联、禽豆二联，它这个苗出来这么，应该说已经有两年时间，禽流二联快两年了，禽流二联已经一年了，但是还有一些地方用过疫苗以后它发生了，你怎么给我解释？是不是朋友们？我来给你们解释吧，但是也许解释不对。如果发现你用了苗以后还要发生这个疫情啊，很简单，就是你毒性不对，一句话。你说变异了，是禽流感现在国际上采到的毒株应该是276个毒株，这276个毒株啊，它现在来说这个咱国家已经就是整个市场的爆发，通过鉴定啊，通过这个农业部啊，它监测出来现在市场依旧是 H5N1和 H9 它带来的危害性太小，所以国家它不属于强棉之内，而且现在那么价格居高不下，就因为这一点。还是 H5N1 啊，今年可能咱国内啊也爆了几个地方，那个损失也不小。总的来说，蛋鸡市场啊，咱肉鸡这块咱先抛开不说，讲蛋鸡这一块啊， 胆结节这块如果这个发生禽流感这个地方啊，一般情况下肾啊都是 H5N1 啊它发生的。至于你几滴几滴，97年我在临床上发现禽流感这块啊，用这个金刚丸效果挺理想。97年98 99这几年还可以，20年到03年这个非典这一年效果就不太理想了。所以到05年底就06年初，这个事件报道我们国家在用这个金刚丸金刚丸来治这个人用药啊，人用抗生药在治禽流感，这个国际上对我们国家确实有提出一些国家，咱们国家这个话在网上我们不愿意说，就是确实是我们已经用几年了，效果前几年确实不错，后几年呢今年春天以后啊，咱们这个国家已经把这个抗病毒药全部收回，这个批方已经不再用了。如果大家细心的话，你再用抗病毒药，你可以看到你拿那个药上面写的全是中药那个批号，但你打开以后呢来看一下你都会明白。大家可以想一想，前些年我们这里的养殖，别说我们这个啊，我们全就是你当地的养殖面有多大，因为鸡蛋挣钱啊，96年那是暴利行业啊，正是因为大量的粗放管理给我们养禽也带来了低利，因为暴利造成低利，直接导致了这个行业没有正常的规律，市场规律已经打破了，价格是在往日的这个涨了规律，禽流感啊直接导致我们家禽行业啊重新洗牌，它不可能出现什么时候，比如说前几年97，应该是97至02年那段时间，应该说七月十五价格回升冲击价格下了，04年冲击价格是不是回升了，上的是让你想不到吧。所以这样说啊，禽流感导致这个养殖这一块啊，尤其家禽这一块，它这个市场就是已经走向非正常化了，但是目前这个市场比较好，估计不爱听的话啊，我们还要感谢这个禽流感。为什么呢？如果没有禽流感这样大批的这个爆发，但是这话可能听起来有点危言虚听，有可能有人骂我，但是我说啊，因为每一件事情物极必反，它养的量过大，它这个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说不定出现什么问题。哎，到这里我都不再说了，我再说可能确实迎来这个骂我的话了，因为这个话题我今天只谈30分钟，现在我已经讲20分钟了，我再讲下面这个啊。禽流感到底能治不能治啊，我说这是最关键的话题，可能房间里边这个朋友们啊最想听的可能就是这句话，能治吗？所有在房间里的兽医同行们，你们跟我说能治吗？我不想待在这里啊说很透彻的话，不过好的专家对此观点确实有异议，有一部分认为禽流感发生后马上应该做无害化处理，防治传染它是最有效的手段，应该全部封上的，但这个部分损失谁来包赔？国家确实提出过一只鸡包10块，但是具体用在市场它又能给谁啊？我们国家眼量太大了，它不是一个小国家，所以这个话谈起来是很简单的，做起来很麻烦，很不受用。 我告诉你，禽流感如果发现以后，你就是封哨，马上封哨，它就是最有效的阻断方法。什么治？马上都不应该去治去。治疗是没办法的办法，是因为养殖户不愿意看到它损失太大，尤其我们繁衍里面。所以说啊，这个临床上我们养殖户见到这样的病以后怎么办呢？就找基层兽医啊，你用这药吧，给我控制死亡吧，然后你保住疾病吧，都是这样的谈，是不是？如果我谈的是这样的话，大家给我打一啊！我看有多少打一的啊？我看再谈下面话。二啊，不对。谢谢啊，谢谢大家啊。好的，谢谢啊。那呢，我通过这几年临床上啊，我所看到的，我所用到的药物，我所治疗的结果啊，今天我在网上毫无保留的给大家谈一下。他用药之后啊，用药只不过是对机体做了一种缓冲作用，他一时看起来确实不错，马上采食。我告诉你大家，我现在给你个配方，你马上给我记住。如果发现这个题，你给我用上小孩用那个感冒冲剂，你记一下啊，感冒冲剂加上你用那个，加上咱人用的小孩用的感冒冲剂啊，小孩感冒冲剂这个药你给我记住，然后用上那个金刚丸。你配上那个强力霉素，再给我配上点扑热息痛。你把这个药，你给我，我发现你给我用，看效果怎么样，绝对不会错的。如果有人还想问我这个方法，我下面给你打过去啊，确实不错。但是我告诉你，我真的梦你一时，我梦了你长久，时间一长以后，你看了。还是不行的。这几年啊，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禽流感啊，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治疗效果啊，各有见解啊。但是总来说，它这个毒力感染不同，它出现结果就是应该不同的。如果你 H9 感染那个毒，感染那个情况和 H5N1 感染100%不会相同的。现在呢，我又谈谈这个温和性禽流感，也就是我们常谈的 H9。首先，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接你一句话，流感能不能治？如果聪明的话，你应该听到我话里边的话了啊！我现在不给你啊那么详细，这个呢，首先我给大家定义一下，什么叫温和性禽流感？什么这个多大量啊？你刚才说我的方法是吧？小孩用那个小孩这个感冒冲剂。是这个意思吧？如果是的话，你打一吧。我告诉你，这个方法，哎，好，待会儿这样啊，待会儿你可以加我，你加到我页色里吧，我单独跟你聊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方法我用多年了，我可以说，凭良心来讲，我对这块来说，效果将近立竿见影，马上看到效果。但最后啊，你这效果不太理想，你该怎么逃还是怎么逃。你谢谢随行，我现在给大家定一下什么叫温和性禽流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H9。 讲26分钟了，我讲的时间，我准备今天讲30分钟，好，4分钟，我简单把这个 H9 定义一下啊。它主要是感染150天至250天这个产量机，尤其是高峰期， 烧了九次残留的这个耳机，它是最先感染、最明显出现症状的一批鸡。第二，这个鸡啊，它的流行季节除了夏季以外，三个季节啊，也就是冬、春、秋，是它的高峰季节，最容易发生的，而且发生率很高很高。它这个临床症状啊，你没有什么前兆，就像别的病前面有什么什么什么症状，这不会出现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啊，它已经是了单了，残留率下降以后，你才发现哦，我的鸡出现问题了，怎么落蛋了？然后才知道啊，我感染 H9 了。什么叫 H9？ 我刚才已经给解释了，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但是通过实验室鉴定 H9 还需要很多麻烦手段，因为个人达不到。我也在这个养殖这块也是莫打棚，也是莫爬这个八九年啊，也在供养部门也做过这一块实验，我也知道这块确实是对养殖户来说啊，对你们这基层养殖户来说，确实是一个一化概括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很简单，怎么简单？就是从落单上考虑，由于这三个季节。但是这里边有包括那个 EDS 76毒株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产下降综合症这一块。过这几年打这个新质检这一块啊，新检有打新质检、新检这一块，这个检控这一块啊，这几年还确实也很少见了。我继续讲我的二十九和我刚才给他定义的这个温和性禽流感啊，我还一分钟时间。任何症状啊，他这个就是任何症状，什么都不用。我告诉你一句话，如果这个什么叫二十九？二十九很简单，就是没有症状的落单。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叫温和性禽流感？因为它不死机，所以是温和的。如果死机，它就是爆发型的。本病给我们治疗啊，确实带来很大很大的困难，因为你看到的时候已经落蛋了，你不落蛋你还看不出症状了，它这个鸡采食很正常，是不是？你不仔细看，它那个鸡啊，大熊来说它不降蛋也不落料的这个。不过这个病啊，它前期给我们留下的线索是没有任何值得参考的，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就是发现以后再去找线索。所以说啊，这个鸡对我们养殖毁灭性很大。但是我现在给你放下一句话，如果养蛋鸡的朋友，如果你不打 H9 禽流感疫苗，你就不要养蛋，你也不如养肉鸡。H9 管用吗？ H9 相当一部分会管用，但一部分不会管用，但是毒株是不是对，这个我现在没法跟你说啊。你打 H9 的话，这个有一部分确实个事儿，因为去年我在我当地看到做 H9 的这个户隔着门不上，两边都上，中间不上，这就是最好的验证。谢谢亮子。现在啊，我跟你说，这个如果想找到有效的监测手段，必须是你有实验室你个人监不起，因为这个病啊，它前期给我们不会留下任何有价值性的线索啊，所以我们养殖户不能及时找到它的检测抗体，如果想测抗体也太麻烦。现在啊，我们这个行业的实验水平和仪器得不到普及。你像你在我现在房间里，各位朋友，你们当地，你们给我说说，你们当地能有几个实验室能达到二十九监测的这个呢？哎，七名七合，你说的对，他有抗原吗？国家会给他吗？是，虽然还。虽然国家对他很重视啊， 对流感这块很重视，他只不过是对 H5N1 杠四 H5N1 啊，我又一直在谈杠四这块啊，待会儿我单独谈杠四啊。这个 A 他对 H5N1 他特别重视，因为他这个毁灭性特别大，所以国家特别重视。 H9 他因为不上网机，他就是产蛋，产蛋就不产蛋，当肉体去养去吧，所以国家可以睁着眼闭着眼去。当然我这有些可能给国家唱反调啊，我只代表个人观点。但是啊，我讲这儿我都不谈了啊，大家可以明白，大家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孙老师，我知道前天我前面有一段时间我听过崔老崔志林老师讲课啊，今天我再讲那个我。